习普会前中媒唱衰普京，专家话春季或大决战。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睇衰经济，中国掀起提前还房贷潮，银行拉高门槛，特斯拉大降价刺激需求，上海工厂将提高产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日星期四，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俄乌战争仲喺度激烈咁进行中，而俄国媒体已经发出消息，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但目前北京对呢一个消息未置可否。喺呢个敏感时刻，大陆一间军事媒体2月1日推测，俄罗斯可能成为最终的输家。亦有专家分析预料俄乌将有一场春季大决战。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国外交部报道，习近平将会在2023年春季访问俄罗斯，这个将成为俄中两国关系中的重头大事。但星期二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关于具体访问，目前我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星期三面对记者再次询问，毛宁重复了前一日的回答。目前俄乌战争仲喺度激烈咁进行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表示，俄军正喺度对顿涅茨克乌军嘅据点发动猛烈攻击。巴赫穆特而家嘅形势十分危急。不过据大陆媒体第一军情1日推测，俄罗斯可能成为最终输家，并点出俄罗斯如果战败，将会迎来一系列嘅后果。据第一军情分析，如果俄罗斯战败乌克兰战场，将意味着乌军有可能会染指克里米亚，到时北约军舰将快速部署黑海，俄罗斯亦会失去黑海的影响力，而亚速海将成为新的斗争海域。其次，摩尔多瓦、芬兰、瑞典乃至格鲁吉亚都可能趁机加入北约，咁意味着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将会被北约包围，而一旦打输场仗，俄罗斯内部可能亦会出现问题。第三，如果俄罗斯被迫撤军，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愿意跟随俄罗斯的人可能有数百万人进入俄罗斯，那怎样安顿这一班人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一军情指出，俄罗斯一旦失败，在全球能源领域，欧美的议价能力肯定会大幅提升，没有俄罗斯撑腰的叙利亚内战再次上演的机会将大幅提升。一旦俄罗斯失败，会不会动用核武器，国内会不会产生动荡，继而导致俄式武器的全球扩散，都会成为大问题，危及全球的安全。目前不只是大陆媒体唱衰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文胆加里亚莫夫 Abbas Galiamov 断言，俄罗斯可能在一年内发生军事政变。 CNN 报道，加里亚莫夫星期一表示，随着俄军在乌克兰节节败退，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经济恶化，俄罗斯人将会开始找罪魁祸首。他说，俄罗斯经济正在恶化，正在打输这一场仗，越来越多的遗体被送回俄罗斯，俄罗斯人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他们亦会开始找原因。环顾整个政治历程，他们会回答自己，这个因为我们的国家是由一个老暴君、老独裁者统治，到这个时间点，我认为军事政变是有可能成真。他估计俄罗斯可能在接住下来12个月内发生政变。这一年中，俄国政治环境转变，总统和战争都不受人民欢迎，人民为了这一些而赔偿性命，因此政变成为了可能。另外，他亦预言普京可能取消原定2024年3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因为输了乌克兰战争，他将失去民心，如果他不够强，俄罗斯人就不需要他，他可能真的会宣布戒严并取消选举。对于俄乌战争未来的走向，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预料，将有一场春季大决战。 他对希望之星的记者说，俄乌战争即将到满一周年了，其实这一年来的战场的走向，当俄罗斯提升他的武器的质量，那西方亦会跟住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内容。所以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同意了所谓提供主战坦克，另外德国亦提供豹二坦克这种主战坦克，甚至部分已经运抵了乌克兰战场了。所以接住落嚟的战争情势，恐怕会因为双方都已经将主力铺在台面上了，咁应该好快会有一场大决战啦。甚至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提供 F-16 战机协助乌克兰逐步取得地面同空中的主动权。咁当然俄罗斯亦喺度积极备战所谓嘅春季攻势，会喺三四月份接住落嚟就会有一场所谓嘅春季大决战。这个大概亦就是普京所谓的要扩大征兵。为什么中俄双方需要进行所谓的领导人面对面的对话，然后部署接住落嚟的各种合作。我们亦可以预期这一场春季大决战的结果可能就会主导后续的政治谈判。美联储结束一连两日的政策会议后，今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会后声明指通胀放缓，但仍处高位，认为未来仍需要继续加息。美联储这一次加息幅度同市场预期一致，美联储官员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后，令它达到 4.5% 至 4.75% 的目标区间，是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人士一直密切关注这个星期的会议，期待寻找美联储将好快结束加息的迹象，但最新声明没有提供这一样的信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声明指出，通胀有所缓解，但仍处于高处。美联储官员仍然认为有必要持续提高利息目标区间。官员称，他们将根据加息的影响、政策产生影响的滞后因素，以及金融状况和经济的发展等因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幅度。早前美联储声明表示将利用这些因素来确定未来加息的步伐，这个可能意味委员会认为加息将在某个时候结束。在提高基准利率的同时，美联储指失业率仍然很低，但将经济增长描述为温和。在最新对就业市场评估中，省略了之前指的就业增长强劲的措辞。资深经济评论家吴嘉龙对希望之声说，我估计美国的通货膨胀虽然是放慢，但是仍然在高档，所以美国联准会可能会对金融市场泼冷水，叫大家不要太兴奋，不要以为这个货币紧缩即将结束。我估计利率的高点会在 5.5% 以上，说不定会去到 6%。 现在市场的心理准备只是在 5% 到 5.25% 之间。那根据去年的记录，联准会不断提高市场，引导市场调高对利率的预期。请你记住这一点，实质利率一定要改成为正的。在有通货膨胀的时候，特别现在是高通胀的时候，所以如果 CPI 是 6% 的话，那利率必要超过通胀率，那利率会升到 6% 以上。如果是 CPI 降到 5% 的话，那样利率亦要升到 5% 以上，要超过，所以有可能真的会升到 6% 以上。现在金融市场是刚刚今年的开始，所以这年总会的引导从 5% 开始，以后估计会逐渐向 6% 靠近。这样到了利率高点之后，因为要给时间令通胀降到 3% 以下，向 2% 靠近。所以呢，联准会已经讲了今年不会减息，而且利率会在高点维持一年以上。因为通货膨胀数据要降到 3% 以下，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以上。中国掀起提前还房贷潮，为了应付这一股热潮，银行甚至拉高还款门槛，或者是加难预约手续。 提前还房贷反映出民众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中国在一月份出现提前还房贷潮，目前还未有消退的迹象。由于提前还贷人数激增，预约处理必须等三个月，甚至是等半年。中共官媒《经济日报》一号刊载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的文章，题目是《提前还房贷利大于弊吗》，指出这一波提前还房贷潮是因为借款人受到经济下行、疫情反复等冲击，收入不稳定性加大，未来预期不明朗，透过提前还款来减轻还贷款压力。借款人提前还房贷数量激增，少数银行采取收取违约金、补偿金等形式，增加提前还款的成本。多数银行则以提前预约、长时间等候为手段，试图降低或推迟提前还款人数激增的压力。文章建议相关部门推出措施，引导银行适度降低存量房贷利息。他还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提前还房贷的行为，引导民众将储蓄转为消费和投资。中国银行保险部1月31号提到，在缺乏收益稳健的投资时，民众将储蓄用来提前还贷，可减轻每月还贷款的压力，来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带来的经济压力。另外，目前部分存量房贷和新增房贷间利差过大，这个亦都是提前还贷潮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基金部1月9号报道，这一次提前还房贷办理特别困难，有些银行提前还贷必须等6个月，不少银行直接关闭手机 APP 的提前还贷功能，要求客户必须到柜台办理。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日前对《证券时报》说，2021年上半年民众排队等放款，现在却是排队还贷款，一年多内发生这么大的反差，大背景就是对房价不看好，房屋的成本全面体现。他说，只要房贷利率高于理财利率，只要房价还在下跌，只要居民预期房价下跌，提前还款动机就会一直存在。电动车巨头特斯拉计划在未来两个月提高上海工厂的产能，来满足因它的电动车大降价而引发的市场需求。路透社2月1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看到的备忘录称，特斯拉计划在2-3月将上海的超级工厂每周的平均产量提升到近20,000辆。中国是特斯拉的第二大销售市场，同时亦是公司最大的工厂所在地。特斯拉去年7月的财报显示，上海厂的年产能超过750,000辆。到目前为止，特斯拉上海厂在中国生产的超过一半的电动汽车，主要负责生产 Model 3 and Model Y。这两种经典车型除了供应中国市场外，上海厂生产的电动车还出口到欧洲。近一年来，为应对经济衰退和不断上升的利率，特斯拉上个月大幅下调了中国市场的销售价格，最高达到48,000元人民币，比美国的价格便宜了至少30%。不过紧接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特斯拉亦降价，特斯拉股价在短短15日内从$100附近暴涨了大约80%，今日的股价已经超过$170。主要原因是特斯拉全球降价带来销量暴增，而更深层的原因就是特斯拉未来可能还有持续降价的巨大空间。上星期，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在公司第四季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经过一番全球范围内的降价后，特斯拉一月份的订单量大约是产能的两倍。他说，只要没有外部的干扰，特斯拉2023年的交货量有望达到200,000辆。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住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再见。Thank you.